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十五课，撒好种还是射子弹。我们主要探讨的主题是箴言当中谈论关于言语的经文的内容。前美国参议院的院牧 Richard Harbison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你可以把想法如同连珠炮的发出，或者如种子般的种在别人的心里面，被当作子弹般使用的想法是不能够打动人心，会使人失去动力。当作种子种在别人的心中，将会扎根生长，在所栽种的生命当中开花结果。言语的力量其实就如同发射子弹或者是埋一颗种子一样，瞬间扣下扳机发射的那一刹那，我们感觉非常有快感，但是子弹发出来就收不回来了。有时候这种子弹是一种散弹，射入人的身上才开始爆开，让人五脏六腑都受到非常严重的损伤。栽种种子的过程需要寻找合适的时机，然后掘土、栽种、浇灌、看顾。一个人的言语如果如同种子一般了，那是一种所谓生命的栽种，日后它会长大成一棵结实累累的大树啊。所以温良的舌头就像是生命树，那会让人感受到因着你的言语而得着滋养，甚至结出生命的果实来。在箴言当中，其实有大量的格言都谈论到我们所说的言语哦。这些经文反映出言语跟一个人的智慧还有品格是相关的。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耶稣曾说过一句话，人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说出来啊。一个人对言语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个人在生命方面谨守的程度。在箴言当中用了非常多反义的平行法来谈论关于舌头正面跟反面的功效。我们先来看关于箴言当中提到负面言语的警告跟教导。第一个大纲啊，是关于传舌。箴言11章13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所提到的传舌，原文他用的其实是毁谤这个字哦。箴言16章28节，乖僻的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传舌则是指耳语，所以虽然中文都翻译成传舌，但是原文它的意思是有一点差别哦。包括传播不实的言论去毁谤他人，另外一方面也包括低声的耳语去述说别人的私密事哦。箴言17章20节，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搬弄是非的陷在祸患当中，都很容易造成搬弄是非，制造所谓在人际关系上的纷争。所以箴言26章20节才提到，火缺了火柴就必熄灭，没有人传舌，争竞就止息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跟雅各书当中许许多多关于这个言语上的教导做一个配合跟理解。在雅各书3章6到8节曾经提到，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而且也已经被人制服，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哦。这一段话感觉好像舌头被描述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工具哦。其实他只是提到舌头虽然小，但是星星之火却可以燎原，传舌的力量也是如此。今天的社会充斥着许许多多的传舌之风，正透过包装，借由媒体杂志传播出来，也就是我们今天俗称的八卦。大部分的人其实多半都活在以讹传讹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透过部落格、 email 或者是 Facebook 成为一个共犯结构的一份子哦，不知不觉当中扮演传舌角色，却没有去证实这个事实真相的人。举例来说，韩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知名女星，因为被传言她对一个经济状况不好的人放高利贷，结果被当时韩国的媒体大加挞伐。整个事件并没有经过一个查考跟证实，但是关于这一位女星的所作所为已经被传得非常难听哦。结果呢，这一位女星选择用自杀来了结她的生命，表明她的清白哦。我们从圣经当中也会发现到，以色列会众在旷野当中屡次也因为聚众滋事，然后他们集体毁谤传舌，造成他们群体一个莫大的伤害哦。比如说呢，大贪亚比兰跟可拉一党人，他们当时聚众滋事联合叛变，他们用言语煽动群众反抗上帝所设立的权柄摩西哦，结果他们玩火自焚，被突然裂开的大地吞灭。所以雅各书才做这么的教导，他说舌头能够点燃地狱的火，不仅会害死别人，一不小心呢，自己也会害死自己。箴言不讳言的提到，传舌人的言语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诱惑。比如说呢，箴言18:8，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箴言26:22，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同样一句经文，反复的教导，强调传舌人他的言语对人来讲就如同可口的食物这样子啊，让人非常的喜欢流连忘返。有时比起分享一些属灵的事或者是圣经的话，我们更容易把一些不营养的东西拿去喂给别人吃。在中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古典名著《效法基督》啊，作者就是金币士，提到我们喜欢这种谈话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多半期待透过这个过程能够得着一些安慰，同时让我们疲劳的脑子可以放松。问题是这些谈话多半都很虚空，而这种想透过聊这些内容得到的安慰，却常常让我们失去我们内心真实的平安。所以他提醒基督徒应该多花时间警醒的祷告，否则很容易在闲谈闲聊传八卦的过程当中，我们虚度光阴。提摩太后书2:16就说，你们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箴言提到另外有关于言语的一个负面的教导，第二个我要提到的刀舌。箴言15:1，言语暴力的触动怒气。箴言12:18也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我们通常会喜欢讲一句话，这个人啊，他是刀子口豆腐心。但是如果我们习以为常的拿这些话来作为讲话不经思索去伤害别人的借口哦，久而久之哦，我们在言语上的操练就没有办法更加的成熟。耶稣曾经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跟谤毒。一个人的言语很容易反映出我们内心真实的生命状态哦。比如说呢，一个私下经常阅读黄色书刊的人，你叫他不讲黄色笑话实在很难。一个经常嫉妒别人的人，你叫他不讲一些酸溜溜的话实在很难。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说出来的话，一定常常让人感觉这个人对我是不屑的哦。旧约圣经曾经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历程当中屡次透过发怨言，不断的毁谤，传播消极跟不实的话，导致那个会众整片啊都活在一个非常悖逆上帝的过程里头哈。他们不断的用言语破坏他们彼此之间的同心合一。 探子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回来继续用不当的言语来煽动会众，使会众的情绪被这个传舌跟鼓噪所笼罩，到最后他们就做出了得罪上帝的事，没有办法进迦南地。如同箴言18:21所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第三个负面言语的教导提到的是滑舌。箴言26:23-28举出一系列关于滑舌的特征，包括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怀着诡诈。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滚在他自己身上。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从上面的经文我们发现到，滑舌指的是诡诈的舌头、虚谎的舌头跟谄媚的舌头。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指的是油嘴滑舌的言语，像是上了一层釉在这个瓦器的上面了。表面看起来非常的亮丽，却会迅速失去光泽跟剥落啊。这种火热的嘴其实就是用巧言来掩饰内心不好的动机。这种油嘴滑舌也包括他心中其实是讨厌那个人、怨恨那个人，但是他刻意用言语来遮掩他内心的不良动机。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口蜜腹剑，指的就是箴言所提到的这种情形。嘴巴像是吃了蜜，讲出来的话那么的甜，但是他的肚子里却是藏着一把刀，准备要刺你。谈的是唐玄宗时期啊，有一个兵部尚书很有才华，但是他只会逢迎谄媚有权势的人。他表面跟人友好，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会捅人家一把哈。我们知道在生活上，如果遇到这一类的人，我们都会很提防，而且我们不喜欢。诗篇12:3说，凡油滑的嘴唇跟夸大的舌头，耶和华上帝必要将它剪除，因为上帝也憎恶这样子的一个油嘴滑舌的人。我们要继续看箴言当中关于正面言语的教导，我做一个归类。第一个大纲指的是智慧的言语。箴言12:18，智慧人的舌头是医人的良药，指的是智慧的言语可以带来医治的力量，它跟喜乐的心一样，都是医人的良药。让一个本来很沮丧的人因着你的鼓舞，让他感觉好像看到了曙光啊，生命重新得着力量。箴言15:2，智慧人的舌头散发知识。20:15，有金子跟许多珍珠，唯有智慧的嘴巴却是贵重的珍宝。这个知识指的是洞察力跟判断力，也就是一个有智慧言语的人，他能够透过他的言语来引导别人，让别人知道事情该怎么去做。撒母耳记上25记载，当大卫王躲避扫罗王的追杀时，逃到旷野，他受到了有钱人拿巴的羞辱，以至于他非常的恼怒，他决定去杀掉那个拿巴的全家。这件事并不是上帝所喜悦，幸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亚比该智慧的介入跟劝导，引导大卫不在愤怒当中做出违背上帝心意的事。大卫听了亚比该一席话之后，就称赞亚比该是一个有见识的女人。这个有见识指的就是这个亚比该这个女人，她的话是有见解的，是有判断力的，她能够给人一个智慧的引导。箴言25:12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跟金晶的装饰一般，让人觉得宝贵无比啊。特别刚好正在你需要的时候，一句适当的话进来，对你的帮助绝对很大。第二个正面的言语包括合宜的言语。箴言15:1， 回答柔和的使怒消退。15:23，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所谓合宜的言语，指的是在不同的场合或环境当中说对的话。这不是指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是指有智慧的使用言语来说造就人的好话。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说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到的人可以得到益处。合宜的言语其实就是健康的言语。箴言15:4说，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指的就是健康的话，或者是带来医治的话。在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场合回答柔和，可以让怒气消退，吵不起来了。在一个令人挫折沮丧的地方，健康的言语可以苏醒人心，让人重拾希望。所以箴言才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如同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这句话有一个背景，指的是巧匠在制作珠宝的时候，把精致的果子镶嵌在这个银制品上，让人看来相得益彰。合宜的言语其实还包括我们知道如何面对不同的人。箴言26:4-5有一句我们读来矛盾的话，不要造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跟他一样，指的是愚昧人食古不化，你很难点醒他。如果你按着他的思维方式来回答他，恐怕自己也落在同样的思维当中。另外一方面也包括你被愚昧人的话惹动，结果你也说出蠢话来。像是别人骂脏话，你也用脏话来回应，结果落在血气之争，自己反而跟愚昧人的行为举止没有两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我举一个例子哈，英国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首相叫丘吉尔，他在演讲的时候收到一个字条，他打开来看，只看到白色的字条里面写了斗大的字，笨蛋。丘吉尔他从容不迫地抬起头，面对听他演讲的群众，说了一句话说，各位，我刚刚收到了一张请教我问题的字条，只是这个人忘记写了他的问题，只署名，他叫笨蛋。其实丘吉尔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让愚昧人知道他所做的是愚蠢的行为。最后，正面积极的言语包括谨守的言语。箴言14:23，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箴言21:23也说，谨守口与舌的，保守自己免受灾难。箴言提到寡少言语，不是鼓励我们少说话，而是提醒我们在学习说话之前先学习听话。箴言17:28，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智慧，闭口不说也算聪明。因为他不说话，让人感觉还莫测高深，一开口说话就让人看破手脚。所以学习该说的时候说话，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也是一种智慧。有一个年轻人，他向苏格拉底去学习说话的技巧，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他讲完之后，苏格拉底叹口气，告诉年轻人说，你想要我收你当学生可以，但是我必须要收你2倍的价钱。年轻人很不服气说，为什么呢？苏格拉底说，因为在你学习说话技巧之前，你必须要先学习如何闭嘴，因此我需要教你2样，所以你要付我2倍的学费。说话的艺术不是一蹴可及的，我们却可以透过不断的操练来在这个领域上更加的成熟与进步。中国有一句古话说，一言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对每位基督徒来说，我们的言语价值不只是在地上。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有一天，我们的言语 不仅是要受上帝的审判，而且对人也要负责。因此我们在言语上需要更多的操练来合神心意。盼望透过今天的课程，我们彼此来勉励，在言语上更多成为一个完全人。